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4月4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中国四川泸县一名中学生在校园内被打死的案件引发了当地民情激愤，真相到底如何？校园暴力问题有多严重？今晚我们将有详尽报道。另外，中国当局宣布设立新的经济特区雄安新区，为何引发了舆论热议？雄安新区的未来潜力有多大？它的政治意义是否又大于经济意义呢？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将与您共同探讨，也欢迎您加入我们。首先带您关注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在吉尔吉斯斯坦的情报部门表示，一名在吉尔吉斯斯坦出生的俄罗斯公民涉嫌策划了星期一在俄罗斯地铁站的致命爆炸。吉尔吉斯斯坦安全服务部门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确认，嫌疑人阿克巴伦·贾利洛夫是1995年出生于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早前报道说，俄罗斯当局认定嫌疑人是一名23岁的中亚男子。俄罗斯卫生部长在星期二在记者会上表示，圣彼得堡爆炸案的死亡人数从11人增加到了14人，另外有近50人受伤。强力的爆炸在一辆地铁车厢的厚重金属门上炸出了一个洞，目前还没有任何组织或个人宣称对袭击负责。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在推特报道说，俄罗斯当局在接到了一个关于爆炸的匿名电话后，关闭了其中一个在星期一事故中受到波及的地铁站。警方拆除了藏在另一个圣彼得堡地铁站内一个灭火器里的炸弹。整个圣彼得堡地铁系统在星期一关停，当局宣布举行3天的哀悼。美国总统川普表示，这一次爆炸是一次绝对糟糕的事情。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也表示，犯下这起骇人行为的人必须对此负责。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地铁爆炸除了造成了严重的伤亡，它究竟对俄罗斯的政治以及社会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呢？我们下面要继续连线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来介绍当地的有关情况。白桦你好。
玉文你好。
是白桦，我们知道在俄罗斯过去也发生过许多次的恐怖袭击，当时在袭击之后呢，都会让普京的民意支持率得到了提升。这次的地铁爆炸是不是带来了同样的结果？到底在俄罗斯国内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对，俄罗斯国内现在是主要的关注焦点已经从这个抗议活动呢转向到了这个安全问题、恐怖袭击。对这次爆炸的反应呢是各种各样。支持普京的一派，他们这些人认为呢，就是说这次爆炸呢同这个几天之前的这个反腐败的这个抗议活动呢是比较相似，都是为了这个破坏俄罗斯的这个政治稳定。甚至呢许多人还认为，就是说这次爆炸呢同乌克兰有关系，是乌克兰的这个极端民族主义势力呢他们这个制造的这个行动。那么反对普京的有很多人认为呢这次爆炸呢这个时间呢非常及时，非常巧合。因为呢现在这个俄罗斯的主要的议题是反腐败，那么反政府的抗议活动。因为这次爆炸呢这个主要议题呢都转移到这个安全和反恐这个问题上。最主要的就是呢当局会借助这次爆炸行动呢进一步加强对这个社会的控制。如果再举行这个大规模的这个反政府示威活动的话呢，会很难得到这个当局的批准。那么甚至有一些这个比较激进的这个批评普京的人士甚至认为呢这次爆炸呢直接同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安全情报机构有直接的这个联系。另外呢还有很多人批评，就是说现在俄罗斯的这个自由啊越来越少，这个安全机构的这个权力呢现在越来越大，即使这样的话呢这个也没有这个保证民众的安全，也没有事先呢知道这个爆炸的这个事件。另外还有人批评说，这个是跟这个腐败问题也有这个直接的联系，因为呢每年这个圣彼得堡市啊拨给这个地铁这个用于安全这方面的预算，这个资金呢非常非常大，而且圣彼得堡市这个地铁呢入口处都有这个金属的这个探测器安全检查，但是呢这个探测器和安全检查呢几乎这个形同 虚设，所以说这部分资金呢，等于是啊滥用。很多人批评这也跟这个腐败有关系。还有一些安全专家认为呢，这次爆炸呢，或许可能是一连串的这个未来的可能爆炸的这个第一个这个事件，未来呢或许还可能等待更多的一些这个爆炸事件发生。但是至于说在哪儿发生，或者是什么时间发生还不知道。
是，我们也知道，刚刚你提到这次的爆炸也让人对俄罗斯的安全呢产生了很大的怀疑。我们知道现在到俄罗斯去旅游的中国游客是越来越多了，圣彼得堡又是一个主要的旅游景点，这次爆炸可能对中国或者中国游客带来哪些影响呢？一分钟时间。
对，现在是四月份，马上进入五月份之后就是旅游旺季。那么现在来俄罗斯的旅游的人越来越多，在圣彼得堡呢，大街上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中国人。当然这次爆炸，而且是主要在这个市中心的地铁站上发生，对这个旅游业呢会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对中国游客呢安全呢也是一个这个主要关注的问题。另外呢，就是这次爆炸主要嫌疑人是来自这个中亚的吉尔吉斯斯坦。那么我们都知道，就是说吉尔吉斯呢，斯坦这个中国驻吉尔吉斯大使馆呢，过去也发生过这个爆炸的这个袭击的问题。所以说未来呢，在上海合作组织的框架之内呢，可能这个中国跟俄罗斯还有这个吉尔吉斯在这个反恐领域呢，可能合作会进一步这个加强。玉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白桦在莫斯科所做的报道。继续，我们来看到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的妻子表示呢，他动身前往北京的日期已定，不过他对于被中国当局拒绝入境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与此同时，在台湾一些社区大学发起了联署，敦促中国政府放人，以维护两岸教育界的交流基础。我们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台北发回来的报道。
李明哲的妻子四月四号在一次记者会上对美国之音说，
希望能够去北京见到我的先生。
李静瑜对于中国依然拒绝公布李明哲下落，对蔡英文政府不能够有效地给予他帮助感到失望。他对媒体表示，
我不能再等待，我只好给你写望。
在京期间，他将前往国台办、检察院等单位。他说有意避开川习会，去北京不是去为了闹事，而是去救人。李静瑜说，相信北京不至于野蛮到为难一个弱女子阻止我入境。与此同时，文山社区大学校长郑秀娟发起联署，她对美国之音说，
我们希望就是中国基于就是台湾跟中国的长期的民间的交流，然后我们交换美好的一些经验，然后希望说可以促成就是中国善意回应我们家属的要求，那我们见到李明哲，而且是尽快的就是给予李明哲正当的法律程序的保护，让他可以平安回来，跟我们一起继续努力做社区大学所重视的公民社会的努力。
针对李静瑜对蔡英文政府的失望，民进党立委萧美琴近日对美国之音说，
像我们对于国人在任何地方旅游，他的基本人权以及他法律上的权益我们都非常的关注那我们更呼吁我们对岸的政府也能够重视两岸交流互动当中我们两方双方人民旅游往来的基本的安全跟信任的问题那早日让李明哲能够回到台湾。
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将要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首次面对面会谈，他们在佛罗里达州马拉阿哥庄园举行的会谈，有分析认为可能不会像佛罗里达的天气那样的温和。我们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发回来的报道。
川普总统通过推特预报他与中国国家主席的首次会面，说会谈将非常艰难，因为美国不能继续忍受巨大的贸易逆差和就业损失。
我非常期待与他和他的代表团见面。
中国领导人不会空着手抵达佛罗里达。
I foresee that the Chinese will...
我的预测是中国方面将派遣习近平带着相当丰厚的一揽子大礼前来，如美国基础建设投资，帮助川普总统创造他许诺给选民的就业职位。
一些中国问题观察家告诫说，这次美中峰会可能不会一切都按脚本进行。
Something crazy could happen, unexpected. Certainly, we you know.
有些疯狂的事情可能会出人意料的发生。人们知道一条推特就可以改变整个会谈的走向，但我预计美国会做出许多抱怨，但没有多少谈判。然后中国人会带着紧张和不安的心情离去，最后另一只鞋子落地。
白宫发言人斯派塞指出，美中两国之间有几个大问题。
从南中国海到北朝鲜都是问题，还有涉及国家安全和经济保障的大问题需要处理。我认为两位领导人在进行两天会谈的时候会谈到很多问题。
去年还没有进入白宫的时候，川普对中国说了重话，他誓言要对中国采取惩罚性的贸易措施，但截至目前没有采取什么行动。
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征收45%的关税，这种事情没有发生。他说要把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但也还没有做。
川普总统对一个中国政策所说的自相矛盾的话，也将在美国和中国受到密切关注。这个问题对北京来说是一个高度敏感的问题。北京认为台湾是一个反叛的省份。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白宫报道。
而就在川习会即将举行之际，中国方面看来是更注重气氛和口号。有分析人士说，中国将努力来捕捉有关华盛顿将对两国关系如何定位的一切信号。中国在近年来把与美国的关系称为新型大国关系。中国方面期待川普总统可以重申蒂勒森国务卿在3月访问北京时做出的保证。中国北京大学的政治学分析人士王东表示，两国总统将会界定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主要特点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他还表示，两人的会见不太可能在棘手问题上取得重大突破，但是将有助于为未来关系制定方向。美国分析人士认为，关键在于习近平能否与川普总统开始建立良好的个人关系。习近平希望两人的良好工作关系将能够让双方来解决美中双边关系里的各种问题。也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希望这次川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的会面成功，来为今后习近平的正式访问奠定基础。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个星期将在佛罗里达棕榈滩的马阿拉戈庄园会晤。
I think we need to have that meeting with President Xi. I'm sure that there'll be a lot of discussions about our economic relationship.
市场的选择已经让两国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这么一个利益格局。
美国之音记者将到棕榈滩实地采访，请关注美国之音川习会特别报道。
继续呢，我们来看看中日关系。中国外交部长助理孔铉佑在昨天抵达了日本进行访问，并且出席第26届中日外交对话。这一轮对话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地方呢？我们下面为您连线美国之音驻日本特约记者戈兰，报道有关情况。戈兰你好。
英文你好。
戈兰，中日两国的新一轮外交对话，这到底有哪些具体的内容？现在我们可以了解到了吗？日本方面最关心的又是什么呢？
好的，刚刚确认的消息是，今天孔铉佑呢和日本的外务审议官秋叶刚郎呢举行了4个小时的会谈，双方达成了两个共识。一个共识呢就是同意接下去呢继续的就开始协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今年7月在德国的20国峰会期间举行会谈的这个具体的安排。另外一个共识呢就是说在朝鲜问题上继续的保持这个对话和交换意见。那么在双方还谈到了这个中日问题啊，讨论中日问题。那么日方就提出说，今年是中日建交45周年，明年呢是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40周年。那么日本希望呢，就是在中日问题上呢，大家就是能够努力的来解决一些具体的问题。那么对这个问题呢，孔铉佑回答说，中日双方有必要持着强烈的责任感和危机感来继续的改善关系。 那么具体的情况呢，现在还不是非常清楚，但是大致上的消息已经获得了这个确认了啊。那么日本在对这个孔贤佑这次访日的问题上呢，其实日本又最关心的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说双方能不能够安排这个习安会啊，在德国的这个习安会。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孔贤佑本人访日的问题，因为从去年的下半年开始呢，日本就盛传孔贤佑呢很可能会出任这个新的驻日大使。那么上个月还有消息说，最快的话可能夏天就会上任。那么这次的孔贤佑来，那么因为中国现在今年是十九大会召开，通常在这个年份呢会有很多人事安排。那么日本就觉得孔贤佑这次来是不是会带来某些讯息，包括他本人的这个出任中国驻日大使的这个问题是不是有一些具体的信息，所以日本非常关注。另外一个就是从是会能不能够安排习安会的这个问题上来看待习近平政权对中国对日本的这个政策的问题。宇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戈兰在东京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继续，我们要带您聚焦中国。在中国四川泸县，一名14岁的中学生赵鑫，上个星期他因为没有钱给校霸交保护费，在学校被活活打死。而校方和警方为了掩盖真相，谎称赵鑫是坠楼死亡，这激起了家属和当地民众的愤怒。当局派出了大批特警进驻，而警方与抗议民众也多次爆发了激烈冲突。我们要先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在稍后的视频当中可能会有一些令人不安的画面，请您注意。我们现在要为您连线老家就在四川泸县的美国乔治亚大学研究生古毅，来谈一谈他所了解的最新情况。古毅你好。
主持人你好。
是，古毅，我们知道这两天我们其实多方想要联系赵鑫的家属，但是一直没有办法联系到他。你的老家就在四川的泸县，这两天你也收到了不少来自当地的消息，你所了解目前最新的状况到底如何呢？
好的，我首先把这个大概的情况介绍一下。这个事情呢，它是发生在4月1号，当时呢赵鑫在学校呢被打死，然后呢发现他的尸体沉尸楼下。后来呢学校和警方联手，首先是试图掩盖，然后呢掩盖不了呢，他们曾经不让家属见遗体，想提前就把遗体火化掉，然后呢说是自杀。然后在这一切失败以后呢，他们想用钱摆平，五个凶手呢家里每个出20万，然后一共100万摆平。但是呢这个事情呢，因为在现在自媒体这么发达的这样一个时代，因为死者家属不愿意，所以到了这个消息呢被传了出来。到了4月2号的时候呢，已经演变成了大规模的民众和警方之间的冲突。现在呢当地的民众呢还拍到了车队，很多辆，至少有14-15辆的那个车队来到太府镇，据说呢四川省长尹力呢已经到了现场。因此呢我们在微信上在视频上看到的很多画面上都能看到，有很多抗议民众啊包围这个学校，要求呢当局给孩子一个说法。但是呢现在冲突愈演愈烈了，你看人山人海，然后警方呢在那个封锁了学校，然后呢在现场呢很多人呢包围了学校，然后警方呢要抓人，他们打人，甚至包括打老人。而且我还收到一些消息呢表明呢，似乎死者的母亲呢正在被监视，而他的亲戚家呢被搜查，而且爷爷奶奶呢也被扣留。就是现在警方似乎主要是在警方办案打击的对象主要是在死者的家属那一边。而且呢我和老家的一些朋友联系呢，听到了还有的消息，就是其实这个事情收保护费的话，一开始呢是黑社会呢，一开始校园黑社会就是他们校园小霸王，要价是1000，然后呢死者呢这个孩子呢他就报警以后呢就不知道为什么他报警以后反而就被那几个欺负他的同学知道了，然后呢要价就变成1万，他又交不出这个1万，所以呢因为可能是也是因为他报了警，然后这个事情就闹了很大。
是，古毅，我们知道这个，在我之前跟你讨论的时候你也提到，其实你自己小的时候就发生过这种所谓的校园黑社会的暴力案件，其实这已经是常见的，只是当时事情没有闹大。那么疑问就是，为什么多年来这个问题依然存在，当地的政府当地的学校为什么没有采取任何的措施？而且我们现在也了解，好像也有一些自媒体视频传出，当地甚至还派出官员挨家挨铺的去要求大家与官方来统一口径，说孩子是自杀死的，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消息？
好的，我想先回答你的第二个问题，因为这个涉及到相关的事实，确实有这样的消息。因为我们看，一方面是看到了相关的视频，另外一方面的话，然后老家的朋友反映呢，他们的手机里收到了泸州电视台的那个短信，说那个这是一种很特别的方式，泸州电视台给他们发短信说这个孩子确实是自杀死亡的，然后呢有人造谣，已经说这个孩子是怎么被打死的，已经被抓了。同时呢，我们还知道现在听说呢，太福镇的话，那个有很多特警进驻，也严禁外人进入，而且当地人的微信、短信什么的都在被查，当地的像村支书什么的都被动员起来，用人民战争的方式来警告当地人，就是你们不能乱说话，必须给官方保持一致。现在我回答你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呢，你提到那为什么现在这个黑社会、校园黑社会这样的问题这么多年还是这样呢？其实我觉得，首先一个问题呢，这不是泸州当地的一个局部的问题，这是一个全国的问题。因为在中国的话，法律呢对于未成年人的霸凌始终是缺乏认识的一个状态，而且对人身权利的保护是非常缺乏的。所以呢，我们看到前不久的中国留美学生、小留学生虐待同学案，在美国人看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最后呢几个主犯都被判了重刑。但是在中国，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中国，我们知道很可能就是批评教育一顿。如果像现在这样的话，因为你看现在泸州的这个事情，太福中学这个事情呢，现在的网络的说法呢是几个校园小霸王，有他的家长呢有官方背景，甚至包括校长或者说当地公安局领导的孩子，这个是不是是真是假，这个我暂时还不知道。但问题就在于，特别在这种情况下，那校园小霸王就可以为所欲为了。而且现在你看，现在整个中国社会，特别是乡村社会，本身就是一个黑社会的社会，在包括现在中国的那个，你北大的冯军奇博士写过一本书叫《中线干部》，整个中国基层政权的结构已经黑社会化了。如果你是一个在乡村，中国乡村，如果你是一个权势家族的孩子，如果你是把握了当地重要政治资源，那你就可以一手遮天。最近的这个余欢案，我们可以看到里边传出来那个债权人说和刑警可能有关系，然后可能和当地的人大的领导也有关系，所以整个政权的黑社会化、警察黑社会化，在这样一个大的黑社会的大环境下，那小的黑社会始终成为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这就一点都不出人意料。
是我们非常感谢，这是在美国乔治亚大学的研究生古毅，感谢你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那么同样呢，在这两天也占据了中国大量舆论版面的另一个消息，那就是中国政府宣布要设立雄安新区的消息。稍后我们的现场讨论，中国经济学者夏业良教授和秦伟平先生要与您共同来探讨雄安新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也欢迎您加入我们。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中国之音正在庆祝我们的75周年台庆，我们从这里和世界各地为您献上最美好的祝愿，新春快乐！谢谢您，谢谢收看。
This is Voice of America 75th anniversary.
这是美国之音75周年纪念，但在美国之音建立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对华广播。这就意味着，贯穿中国很长的一段历史，我们一直在和你们对话，你们也一直能跟我们交流。
我们希望能跟中国的朋友再合作。75年，祝大家新年快乐。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党、共产党，把中华民族放在第一位的
时候，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不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路一条，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 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个星期将在佛罗里达棕榈滩的马阿拉戈庄园会晤。
I think we need to have that meeting with President Xi. I'm sure that there'll be a lot of discussions about our economic relationship.
市场的选择已经让两国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这么一个利益格局。
美国之音记者将到棕榈滩实地采访，请关注美国之音川习会特别报道。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中国国务院在上个周末突然宣布，将要在北京附近的河北设立一个全新的经济特区雄安新区，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中国官媒甚至以千年大计来形容雄安新区的重要性。一夜之间，雄安新区仿佛成了飞上枝头的凤凰，国家级的行政和财力资源即将涌入，房价地价可能出现暴涨。不过呢，在一片赞扬声里，也有不少的疑问升起。习近平为何选择河北来发展新的经济特区？雄安新区的政治意义是否大于经济意义？它的未来潜力有多大？能不能成为下一个深圳或浦东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很高兴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到现场进行讨论。第一位是中国经济学家、政论家夏业良教授。夏教授您好。
你好，余文。
第二位呢是中国经济学者秦伟平先生。秦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夏老师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们知道这个雄安新区啊，它是位在北京西南方大约有100公里的地方。那么这个很多的评论都说它是距北京、天津还有保定这三个地方的一个腹地，可以说区位优势明显，这是中国官方的说法。所以我想先请教我们的夏业良夏教授，您认为中国政府选定这个雄安新区为什么会选择在这里呢？
其实我们要回溯一下过去30多年来一直讨论就是中国要不要迁都的问题。那么我想这个讨论来讨论去，过去大概提出了7-8个甚至10个城市的备选方案，但是都没有认真的实施。那么这次呢，在这个消息就是炒房之前也没有官方的这种提前的披露，所以呢这个是很意外的一个消息。为什么要选定这儿的话，可能要从习近平的个人来考虑，因为他在河北工作过，虽然不是这个地方。另外呢，我们看每一届中共最高领导人都要选择自己的一个样板啊，比如说邓小平是深圳作为样板，那江泽民是浦东，那胡锦涛呢是滨海新区，那习近平一定要搞一个自己的，那这往哪搞呢？他现在说的就是这个。其实呢，我们要认真的查一下资料，2-3年以前他已经开始说过类似的话了，但那时候大家都没有太在意，觉得也不是很确定的事情，因为迁都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啊。但是就是最新的一个消息呢，其实官方没有承认这是迁都，人民日报刚刚发表的文章说，既不是迁都，也不是什么重建首都副中心。它只不过是要把首都的这种非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之外的功能疏解出去。那再想一想，它这个四大功能如果一疏解的话，那还叫首都吗？对吧？就是说这个除这个四功能之外的东西它都疏解过去，包括科技、包括教育。那有人说北大清华要迁到那个地方去，大家想一想，北大它那个校园本身就很有人文积淀，对吧？如果迁到那个地方那算什么东西？再有刚才讲到那个四个功能，首都的四个功能里边，我觉得有两个功能可以剥离的，就是说除了政治，这个是没办法的，因为任何一个国家它的首都都是政治中心，还有一个中心是什么呢？国际交往中心，因为你要跟世界各国进行交往，这两个中心没有办法剥夺，其他两个是可以剥夺的。就比如说文化中心不一定非要在首都，科技创新中心更不应该说非得在首都，所以这两个中心是完全可以剥离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到底中国的文化中心在哪，不是说用行政权力来决定的，那么科技创新中心在哪里，也不是用这个权力来决定的。所以这一点的话，就是说 将来中国真正要迁都也好，或者保留一个政治首都也好，其实就怎么样想，就是说要建一个小的，而不是说大而全的这样一个城市。所以呢，北京到底还能不能保留这个这样一个首都的功能？另外，刚才讲的这个雄安，它到底有什么优势呢？缺水，啊，交通也不便利，也没有出海口，啊，然后呢，历史上它也没有什么特别那个深厚的积淀，然后呢，又没有什么金融或者是高科技的创新的这些，任何东西都跟它无关。所以在这个地方说要疏解它的功能，或者成为副中心，或者类似于首都，那也可以说理论上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
嗯，邱伟平先生，您的看法呢？
我看法是这样子哈，因为中国经济可能最热的三个地方，一个是珠三角，一个长三角，然后是环渤海地区。那在之前的领导人，比如说邓小平，他在深圳建了一个特区，那珠三角发展会很快，他一个历史定位和评价会很高。然后呢，江泽民时代呢，他在上海也设了浦东新区，然后取得成功。那习近平大家知道他是非常有雄心的，对吗？然后想干一番事业，好像说告诉全世界。然后现在成为新的核心之后，他需要在经济上面，他也要拿一个他自己的样板出来。然后那下一个可以做文章的地方，可是他们想到说环渤海，也是说学界也经常在谈到的，说要打造经济增长的第三级经济环渤海这样子一个新的经济圈所以他选择在天津北京这个所谓的三角这个地方，然后现在的雄安地区，然后离那个北京和天津大概直线距离可能在120到130公里这样的一个地方。从理论上说，如果都是中国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然后都是靠纯市场经济游戏规则的话呢，这个地方本来应该说经济发展是很好的，不至于像现在这样。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珠三角，除了深圳好，那整个东莞啊、中山啊、顺德啊、佛山都是非常好的。那上海不光是浦东好啊，然后边上的那个苏南、浙北都是非常好的，对不对？就是相距，比如说在100公里地方，应该说经济都是很蓬勃发展的，是一种自然生长的状态。比如说北京、天津，它的经济总量也很大，国家投入也很多，但是为什么说河北一直没有发展起来？这是很重要的问题。所以说，如果说我们仔细在分享这个问题的话，它所谓的所谓区位优势根本就不存在。那整个在珠三角、长三角，它是一个市场经济的概念，然后在整个北方就是环渤海地区，它是一个权力经济的概念。像北京、天津，它完全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经济的虹吸效应，把全国的资源都吸出到那里去，反而把附近的像河北的资源全部往北京那里跑。所以这是这种权力经济的影子在下面。现在它回过头来想发展，靠个人意志说想发展这地方经济，我认为是完全做不到。
这也引到我们下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像刚刚两位所说的，从地理位置讲，其实它的区位优势并不是那么的明显。那么刚刚夏教授也提，它缺水，那么缺乏这个出海口，在交通方面也不是很便利。那么我们也知道，这次雄安新区它的这个三个主要城市雄县、安新跟荣城，他们各自当然很多是以农业甚至有服装业起家的。那么从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这个农业小镇，要来发展成为中国下一个国家级的，是国家级的，不是普普通通的一个经济新区，国家级的经济特区，您到底看不看好？我想先请夏教授谈一谈。
首先我要讲一下，我跟秦伟平刚才有一点不同，就是他说到那个环渤海经济区需要有这样一个中心或者是特区。那我们想到这个前一任的领导人胡锦涛，当时确定的是天津渤海新区，当时的说法也是第三级啊，或者怎么样，而且它的优势应该说比现在这个雄安地区更好啊。为什么？就因为它是前任领导人的东西，就把它废了，这个是很草率的、很鲁莽的一种行为，对吧？因为看这个方案到底有没有利于中国的未来发展，而不是说哪个领导人喜欢哪一个，对吧？那现在刚才讲的就是说，看不看好这个地区？我不看好，因为它没有什么概念。对吧？它本身也是雾霾，这个什么污染严重的地方。虽然讲农业区污染不如北京那么严重，但是它还是污染很厉害的。那么以后呢？假如说工业功能都转过来的话，那它污染会更加严重。也缺水，白洋淀现在那个水呢，水质很差了已经。所以它根本，它这次还《人民日报》还专门提了说，以这个生态优先，对吧？什么绿色啊，绿色的这个概念为主为底线。那我们看到呢，它能不能达到这一点？而且他还说的不再利用过去那种高投资啊、搞大项目的这种方式来发展经济。那你不靠这个，你靠什么？这个地方它不可能平白的一下变成一个新的大都市，你必须靠高投资。因为过去基本上不是能说一穷二白吧，至少说是很落后的一个地方。你不用大量的资金，你用什么？还有中央的这些把这些中央企业的这个总部都要放在这儿，那人家想放到一个荒郊野外，你不发展的话，你怎么可能有人愿意来跟你谈生意，对吧？ 所以他这个说的东西就是很无知，对，尤其是对现代化的市场经济完全缺乏了解，这个完全是属于长官意志啊，拍脑瓜来决定事情，没有经过充分的专家的论证和研究，对吧？所以这种做法呢，肯定是注定要失败的。那么现在呢，这个大家热衷于炒房啊，中央也是很不高兴，说你们不要炒，是短期投机什么什么的。但是中国历来不是如此吗？中国其他地方当年不都是因为短期的炒作，后来让很多人赚了一大笔，而且每一次炒作都是那得到内幕消息的人赚了一大笔钱，是吧？那么这次同样，据说在这几个月之前已经有一波人在那边首先买过房子，而且大量的买房，那就是说得到内幕消息的人已经先走了一步，这些人现在赶过去的人已经是后来的消息了，对吧？所以说现在来看，这个或者说他废除这样一个构想，如果不废除的话，这一轮的这种炒作还不会马上停止。当然他现在人民日报迟一步来宣告说，既不是迁都也不是副中心，那可能会降点温，但是呢，这个目前这个态势已经没有其他人可以阻止了。
秦先生，您的看法呢？除了谈一谈您看不看好这个雄安新区未来的发展，刚刚夏教授也提到了，就是这个是不是会引爆炒房热？那么这两天确实我们看到了很多的报道，那么当地的政府也发出了禁令，就禁止这个所任何的这个房产的交易。但你觉得这个禁令能维持多久呢？这样的一种做法真的能够抑制所谓的炒房热吗？
所以一个新的雄安新区公布出来之后，大家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大家不是说去研究发展这个区位优势，未来它的经济发展会怎么样，作为企业家会不会在这地方有投资的价值，它的税收政策怎么样，大家居然是在几乎在24小时内全部开车去往那边涌，然后很多人在自媒体上也分享了他的经历，基本上都买不到房，很快就全部停售了，这样的一个概念，包括一些当地的村民，他说都不准自建房，所有的那个村口都会有关卡，说建材也不能拉进去，这样子，所以很离谱。对，所谓中国改革开放现在三十几年，快四十年了，还会出现这种状况，就是完全违背这种市场经济的原则，对吧？然后这么多人涌进去炒房，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比如说早年开放深圳的时候，或者开放浦东的时候，假设他现在雄安是往那个级别去靠，这样子吧，大家其实发现大家的思想观念完全不同了。之前是百废待兴，大家都想艰苦创业去做些事情，现在一有什么机会想到，哎呀我赶紧去炒房。所以这里反映两个心态，一个是整个可能是生活在北京地区为主的这种就是怎么说呢，北京市民或者说生活在北京的没有房的这些公众的这种无奈或者说心酸，可以看到说实话是这样，因为房价实在太高太高了，大家无法负担。另外一个还有整个社会的这种短视的这种炒作投机的这种心理，这里整个也是当然是中国现实的这个经济社会状况的一种投射，说实话是非常非常不好的消息，我也不太看好它这里一个不管是经济前景还是说房地产的一个前景。谢谢。
那么雄安新区它到底反映了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我知道在北京有许多的观众听众朋友，或许也有你们的看法与想法想要来发表，可以利用我们的免费电话专线400-120-0551打电话进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现在就来接听两位同样就是来自北京的听众观众朋友，第一位是尚先生，北京尚先生请说。
喂，你好，是我吗？
是，请说。
喂，
是，请说。
那个我不大同意刚才那个夏教授的看法，是什么什么拍着脑门的决定，我觉得应该不是这样。因为就是大概一两年前就已经传出来保定那块就是要有一个迁都的一个消息，当然这次不是迁都了，但是我觉得这次是政治意义应该略大于经济意义，毕竟它不是一个出海口附近，对吧？深圳浦东都是临海的，这次是一个内陆的第一个，所以我觉得它政治意义应该是更大于经济意义。然后我觉得通过这个名字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是为什么叫雄安，它有一个应该有三个地方是吧，雄县安新，它把这两个一个字给取出来了。这个我后来想，是不是这个雄这个开头是 X， 是不是代表着习大大，有没有这个意思？安呢就是安安稳稳，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啊？所以后来想一想，是不是十九大我们这回接班人是不是都不选了啊？我们就是总统制是不是越来越近啊？
好的，我们谢谢您，谢谢您，北京。
玩笑啊，挺有意思。我觉得这个不是拍脑门决定的，应该是也是高瞻远瞩吧。千年大事的话，不是习大大一个人这一两届说的算的，应该是很久很久之后
的。好
的，
谢谢您，尚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北京的戴先生，戴先生您好，请说。
啊，你好。
您好，
啊，好， 这件事情啊，这个新冠星期它这个和深圳和普通都不一样，这个就是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都不能相比的，难以聚集大量的资本和人才。
嗯，
要把北京的这个大专院校和科研那个院所都迁到这个地方，这需要多少的资金啊？有全部由国家财政来支付吗？恐怕也难以支付啊。
OK， 好，谢谢您，戴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河北的刘先生，您好，请说。河北刘先生在线上吗？
好，我听到了啊。
嗯，
哎，我就是雄安新区这一带的啊，简直就是点石成金的，就是一公布以后，这房价周围的房价翻着翻的往上涨，我也说不清怎么回事啊。现在80%的老百姓啊，买一套房呢都得靠贷款，血债累累，也不知道哪儿来这么多人，这么多钱，多少钱他都要。我请问问这个夏教授，究竟这中国这是怎么回事啊？
嗯，好的，谢谢您，河北的刘先生。那夏教授，要不就先就刘先生刚刚提问先来回答。
首先呢，它是一种计划回归的做法，它不是市场经济的思维。我刚才说的这个拍脑袋瓜决定，还有人不服，还说是高瞻远瞩，还是千年大计？什么千年啊？能管10年20年就算不错了啊、完全是胡说八道。千年之后共产党还能在吗？中国人的奴化思维真的是难以改变啊。那我们就讲，就是说这个房子这样爆炒，我相信它不是一个长久的事，能够持续的这个可持续的行为，它一定是短暂的。所以这个泡沫啊，一旦泡灭的话，当地的人可能更会这个遭受其害，还有很多其他人，就是炒房的人会受到很大的这种损失。对，所以说呢，我想这个东西短期的，大家不要去看啊，就像那个鸡还没买回来就想着那个蛋孵鸡，然后能发多大的财啊？现在中国整个的经济状态现在不好，整体的这个环境已经不是一个市场化的环境，就是当年也不是一个真正的市场化经济，当时只是一个准市场经济，现在呢更加倒退到计划经济的那个边缘。所以很多方面呢，就是说中国整个，你说哪有什么热点，有什么好的东西呢？这些年老百姓认识到只有房地产还能带来一点真真实实的财富，其他的东西像股市泡沫一破灭就完了啊、然后呢在实业中受到各种方面的盘剥剥削，最后呢挣不到什么钱，很多企业家都破产，甚至有的企业家自杀。所以在这种环境下，大家觉得都没有希望了啊、看到这个最后一根稻草，觉得可以爆发一下子，那么大家就来炒这个炒房了。但是你还除了炒房之外还有什么东西呢？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真正的看到中国的经济增长或者真正的创新呢？没有。所以说刚才讲到什么科技创新中心，完全是胡说八道。最近这30年里边，中国有多少在国际上能够得到人们真正认同的科技创新呢？啊，很多都是模仿，就是把这个人家的原创发明拿过来稍微改造一下、仿造一下。所以这些方面呢，不是说你这个国家投入多少资金，在哪地方画个圈，好像真的他们相信了，像彭丽媛歌里边唱的，或者其他演员的歌里唱的一样，只要在南方画个圈就变成了一个富裕的地方。那习近平也是如法炮制啊，再画一个圈又想让这个地方能够富裕起来，我觉得是不可能实现的。
嗯哼，我们有这个几位网友在我们的 YouTube 直播网站上也留了言呢，我们来看看几位。这位署名叫好兵帅客的网友，他说设立雄安新区如果是为了向河北人民还债赎罪的话，那我原则支持。他说河北挨着北京完全是弊大于利，河北人可要被北京那帮政客坑苦了。然后另外一位署名叫 Steven Chen 的这位网友，他说雄安新区绝对是个笑话，当年滨海新区搞了这么多年，基本就成了鬼城，完全是笑话，雄安新区大家千万不要信。那么另外呢，我们现在也看到刚刚另外一位这位网友也是好兵帅客，他想要请您分析的，就是说有消息说雄安新区是习主席一人拍板决定的，这是为了突出习的伟大英明呢，还是其他人不愿意来承担责任？夏教授，您的看法简单的谈一谈。
对，我觉得他们现在就是像皇帝穿新衣啊，这个大家不敢讲啊，因为这个老大这个拍板了，其他人还敢说什么呢？啊，大家都跟着，就像刚才那位尚先生一样的啊，都是把它看成是雄图大略啊、千年大计啊，都在那吹捧啊。但是最后的这种危害，那肯定是由普通的老百姓或者有一些没有内幕消息的人来承担，对吧？所以说，我们看这个看不出任何 能够长久发展的这样一个基础啊。如果要是讲你搞市场化的改革啊，向前推进，然后在一些地方做试点是可以的。尤其是三十多年之后了，还搞什么特区？你如果搞市场经济，就不需要再搞特区了，就全面的市场经济就是最好的办法。
嗯哼，我们来看看啊，中国资深的女记者高瑜，她在她的推特上也对这个雄安新区发表了她的看法。她是这么说的，她说雄安新区就像金三的核弹在中国人头上爆炸，没吓着国外，竟吓着自己了。私家车一下堵塞了高速路，火车票限购，市民要去抢房置产，千年大计，这么大的国家工程，刚刚结束的两会上竟然没有听到一点动静。决策科学化、民主化，让位给了权力决策。特区新区模式早就遍及全国省区县，说白了就是国家投资资源政策的倾斜。我接下来也要请教两位专家的看法，就是现在当然作为一个国家级的经济特区，国家的这个行政力、资源力肯定会投入其中。中国现在的经济模式比起25年前上海浦东又更加的不一样了。你认为中国当局习近平会如何用多大的倾尽全力来投资这个雄安新区？即便外界唱衰声是一片，我想先请秦先生来谈，再请夏教授来补充。
好，那个雄安新区公布出来之后呢，很多国内的公众问我一个什么看法，我当时说了八个字啊，雄霸天下，千年平安。这个千年是呼应他新华社说的是千年大计。大家知道中国一千年可能还之前还是个宋朝，未来一千年之后什么朝代完全不知道。所以现在这个他们对习核心的新的核心这个吹捧的力度可以看到。然后这个平安的平呢是习近平的平，应该说完全是他个人色彩的一个政治决定。然后雄霸天下，大家知道可以跟他自己的一个雄心壮志可能会比较相 match 这样子。所以这种完全靠个人意志，没有经过，刚才高瑜女士也提到说，刚刚结束了两会，这么大重大的，既然是国家自己的决策，为什么不经过人民代表大会去讨论一下，哪怕是走走过场也好，对不对？他根本就没有，完全无视民意。刚才打电话进来的很多人说，哎呀，以为是一个市场机会。说实话，我想说的第二句话是，我可以看到是接下来的半年、一年、两年、三年之内，整个生活在雄安新区里面的原住民可能会哀鸿遍野，他们的财产根本会得不到保障，各种强拆、上访、维权、维稳事件肯定会像雨后春笋一样发生。所以在中国法治建设又不健全，然后公众的私人财产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然后用行政资源强力去推动一个地方，现在他完全不管不顾。现在经济状况，中国现在整个债务危机是非常非常明显，然后去年的话可能整个政府包括企业的债务已经突破200万亿这样的一个高的规模，然后今年发改委说今年会继续投资65万亿这样子。我相信这个新的雄安新区政策出来，发改委可能又会至少多拨几万亿进去砸在这个地方，完全靠投资去做。之前刚才网友讲到说滨海新区完全也是行政资源去花了几万亿进去，看得怎么样，到处是鬼城，是不是？这很容易看到这种现实，他完全不顾实际情况，然后继续砸钱的话，可以看到整个债务危机会越来越高，什么时候爆破我们都不知道，可能很多人在等着这一天。
夏教授，您的看法？
对，刚才我看到就是说这个现在有很多的说法，就是说他习会怎么样来打造这样一个平台，但是事实上我们看到他已经披露的就是说不再打算像过去那样靠高投资搞大项目来建设这个地方。那他会做怎么样做呢？他可能更多的会让这些央企他可以政府在背后推动，让央企来做这样的事，因为私人企业是要根据市场的状况来做决定，所以最有可能的是他集中几十家上百家央企到这个地方去投资，但还是一种计划的模式，对吧？因为央企投了半天最后如果赚不到钱，谁来补贴呢？还是来国家补贴。所以呢，我认为我在推特上也说了，我说这是平庸王的任意之举啊，因为这个平庸王他根本就没有这个征集广泛的民意，也没进行科学论证啊，而且两会期间他本来是可以在这之前进行充分的讨论的，他也没有。但是话说回来，即使在两会上讨论也讨论不出什么结果，因为那些人都是举手代表，对吧？所以说这个根本就不看好，就是从头到尾他就是一个个人的一种任意之举。
是，我们今天有很多来自北京还有河北的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我们继续再来听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这是来自北京的郑先生，您好，请说。
您好，夏教授，主持人，你们好。
您好。
我是这么认为，就是说呢，这个雄安新区这个吧，也是在这个春节这个短假当中，我看到这条微信上面这个新闻，就是呢，我也在最早今天晚上我看到这个新闻呢，其实。
教授夏教授还有咱们那个我不太认识那个，就是经常看节目看的，就是这个旁边夏教授旁边那个我记不太准确啊。完之后就是怎么说呢，好像我今天还有昨天我发表的和我的同事所说的内容，我感觉说的接近于一致。我总这么想，就是说呢，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有咱们地方政府，都是一条寄生虫，寄生在咱们人类中国大陆的这个土壤上面。让我们去看清楚他们的时候，我们要严厉的去反对他们。就是说，当时说呢，我们也看到，就是说所谓的这个雄安区，刚才也有网友在解读，所谓的说这个什么什么习啊什么安的、啊、是吧，我认为还不是这样。我总这么认为，怎么认为呢，就是说他早应要超越某一个领导人，比如说刚才夏教授夏梁教授也说了，比如说咱们的这个邓小平所谓的深圳画个圈，我今天还有昨天我说习近平习大帝要在咱们我们河北，因为我是河北人，他要在这个河北完了以后呢撒泡尿画个圈，对吧，就是导致我们就是说感觉到的说也有他所谓的手下的那种所谓的不动头脑的啊，就是说咱们的那位的那种所谓的专家不动，他曾经在咱们这个新华网还有那个人民网说什么呢，就是说你只要不考虑买房你就是有病。我也是这么认为，我说如果我们有病那你们的专家是什么，因为你们有党中央国务院给你们的津贴退休，我们作为一个老百姓作为一个打工者，我们怎么能像你们所想象给我们设定的我们不考虑买房我们就是有病呢，啊，这是其一。后来我就看，我是说所谓的刚才也说了，说雄县还有安新县还有咱们的荣成县，这都是我们河北保定的，然后呢它又没有一个所谓的特色的支柱，对吧，走到今天我就不知道他们究竟想设定什么，现在只能说所谓的百姓都是跟风上，然后呢做不到的事情说我们没有脸面，说要买房买车，然后呢其实是他们挖了很大的坑，挖完坑让我们老百姓去填这个坑，填完的资金完了他拿着就去送礼嘛。
谢谢您。
今年在2016年习近平习大帝拿出去了1000多个亿，最多的我记得是在微信上看到的是他扔出去了是500个亿给某一个国家。
谢谢您。好，谢谢您北京的郑先生，因为我们后面还有不少的观众朋友在等候，感谢您，我们听到了。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河北的水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大家好能听见吗？
听得见请说。
好，我说就是说这个雄安军区吧，要说交通吧现在也还可以，这不是去年通车的有那个津保铁路，就是天津到保定的铁路，不是去年冬天通车了，而且还在那设了有那个雄县的那个白沟站，然后安新县的还有白洋淀车站都有，也能跑动车也能跑客车，速度还可以。然后雄安军区周边还有那个京九铁路，还设有任丘站，然后现在还要说以后要修那个京九高铁，所以说它的交通上面现在吧这几年发展还挺好的。然后还有高速公路，还有那狼卓高速，还有大厂高速也都有，离那京石高速也都不远，它这一片呢交通还可以。而且那个雄县荣成县嘛，它那个有那造纸业是相当发达的，生产那个卫生纸那好多都他们那出的，然后还有那个白沟，不还有那个不是那批发市场啊，特别有名。
谢谢您。谢谢您河北的水先生给我们所做的介绍。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仍然有不少的网友继续的在发表意见呢。我们来看看这位署名 Arnold Fan 的这位网友，他说雄安新区是包子给自己人的一块肥肉，用国家资源来分赃给有权的人。那么另外呢，这位署名1945民国的这位网友他说，特区是习包子上台以来搞的一次经济大爆炸大转移，前面反腐什么事也没干，所以要找个爆炸性经济来给群众树树干标杆，继续圈钱圈地印钞给全民来打鸡血。那么我想我们节目最后也剩下大约只有4分钟时间，我想请二位各自用2分钟左右时间来谈一谈。当然我们刚刚谈到了这个雄安新区未来的发展不是那么的乐观，那么在整个决策过程也缺乏它的透明度，但是呢不可否认这个新区势在必行了，看来是不可能走回头路。您觉得这对于河北的民众来讲，甚至对于整个中国民众，对北京的居民来讲，它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刚刚秦先生稍微提到了一些，我想再请夏教授用2分钟时间跟我们谈谈。
对，首先这一次又是一新的大跃进啊，就是大跃进类色彩的那种做法啊，没有经济增长点，他想硬造出一个增长点，而这个增长点的基础是什么呢？这边过去是什么塑料产业了，什么一些也许有生态农业 但是生态农业还不够，足够大到那样一个承载这个带动经济发展的程度。所以这个地方要搞科技创新中心，那有什么基础呢？只有把科研院所都集中到这个地方来。大家想一想，如果把北京的所有的重点的大学还有科研院所都集中到这样一个地方，过去说是鸟不拉屎的地方，那么这样的话，这个生活呀、配套啊、交流啊，都成很大的问题。我觉得这个会这个怨声载道，大家可以看到后续的发展啊、所以完全不看好。
嗯哼，那么邢先生，您的看法呢？
是这样子，这个雄安新区呢，他们现在的只是一个概念炒出来，因为经济状况不好嘛，他们中国政府可能希望说不停的制造一些概念吸引眼球，就好像说制造一个个泡沫。我们看到有两个消息，一个是在消息公布的第二天，那个雄县的县委书记还没高兴一天，第二天被说组织说你违纪被调查，然后这是一个什么信号？这个信号就是说这是要分蛋糕的，要用政府资源来分这个蛋糕，然后要把自己人安插进去，一个很明显的信号，他们可以自己控制一些利益。那另外一个，那个发改委主任何立峰说，他希望说这个雄安新区要社会资本去投入，吸引大家去投入，可能是想换一个新的概念，吸引大家知道现在社会资本也没有什么信心，对实业经济啊，对各种经济政策都没有信心嘛，换一个新的地方呢，可能想诱骗一些社会资本进去，然后去买单这样的。我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社会资本也不会轻易进入，然后呢可能最后结果就是整个公民的财富又一次被瓜分这样子。不排除说未来他为了怎么说呢，保持他那个政权的或者所谓的活力或者吸引力，会陆陆续续的搞这种噱头，过两年他会比如说把雄安新区变为一个雄安市，或者变为升级直辖市都有可能，制造各种噱头，或者再设几个直辖市来就是调动老百姓。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老百姓他的那个觉悟是很高，就是把这个事情看透，但是有很多老百姓他并不知道，他觉得哎呀炒这一个新的可能跟我利益有什么关系，但是是很长很长的路要走这样子。
好的，
我觉得十年之后将会证明这个地方将会是一个很大的烂尾工程，就像现在的滨海新区一样被搁置到一边。那最后呢，所欠的国家的这个贷款都成为坏账，然后由国家萧何。然后呢，大批的投入，前期投入可能打了水漂，所以呢，这个最后呢，都是由14亿中国人来买单，是一个非常悲惨的结局。
现在还有30秒时间，我们现在也有观众朋友想要了解。那既然有这么多的问题，也知道未来有很多的专家甚至不看好这样的一个发展，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整出这样一个东西呢？30秒，
急需要自己的成绩单。就是习上台以来，在经济上几乎没有什么能够交卷的东西。然后呢，他又不信任李克强，这个他总是用自己的人来替代。包括所谓的权威人士刘鹤，所以呢，给不出一个真正的答案来。他现在就是想有点急了，急不择食的来随便点这么一个大跃进的项目。
嗯，是好的。我们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啊，相关的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到此结束。我们再一次感谢夏叶良教授还有秦伟平先生，感谢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非常精彩的讨论，也感谢所有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的参与。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还有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要继续带您来聚焦中国社会在最近以来的几项重大的案件，从余欢案到赵兴案，中国的黑社会势力为何能够做大？也请您锁定明晚的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同时也请您继续来关注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美国观察主持人林森。美国之音中国时间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通过卫星电视和网络播出美国观察，为您报道重大新闻，深入介绍美国政治、经济、外交、人文以及美中关系的方方面面。川普与习近平即将会晤之际，有报道说华盛顿可能会正式的否认北京的市场经济地位，另有报道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人民币国际化现状和期待之间尚有很大的差距。中国时间4月5号星期三早上6点，欢迎届时锁定收看美国观察。
好的，谢谢林森，我是郑玉文，也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个星期将在佛罗里达棕榈滩的马阿拉戈庄园会晤。
I think we need to have that meeting with President Xi. I'm sure that there'll be a lot of discussions about our economic relationship.
市场的选择已经让两国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这么一个利益格局。
美国之音记者将到棕榈滩实地采访，请关注美国之音川习会特别报道。